我们今天，是继续讲第五会，就是多帅天公会。多帅天公会，谈多帅天公，我们心已经在多帅天公了。我们几次都这么讲，万法为心造，心在多帅天，我们就在多帅天。就一个有漏字的一个观点来看，我们是从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的这一个感觉系统所能把握到的东西，只是现象界的东西，在这个现象界以外的实存的东西，我们他用存在哲学的观念来看它，来说它的话，我们说那个实存是并不全是能用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种种感觉器官能把握的，而那个部分既然不能够用眼耳鼻舌身来把握来接触到它，那么你要接触到它的是要靠的是我们心灵世界的直觉，也就是我们呢当下放下了我们经常执着的这个六识六根六尘的时候，也就是超越了十八界。正因为超越了这个十八界，现在在菩提树下的释迦牟尼佛就在这个时候不离菩提树，他来到了多帅天宫。当然他也是不离菩提树呢，是到了西弥山顶，到了夜摩天宫啊，他是呢不离而集的。照这么说来的话，其实修行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难哦。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修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师父都这么讲，每一位法师都这样告诉我们，但是说来其实不那么难。为什么？当我一切放下心里面那静的那一念的时候，自信到了净土啊。我最近常常都在坐飞机啊，我在想这飞机什么时候要掉下来不晓得嘛。我倒不是担心它掉下来，我在想这飞机在上面滚啊滚啊掉下来那个时候到底我在想什么。我就想着，当然一念想的，一念现前的是阿弥陀佛，二念现前的是极乐世界，三念现前的是观音菩萨，那就太好了。如果一念现前的是害怕，二念现前的是整个脑子以后的惊惶，对不对？那再下去你看，那种惊惶害怕不就是地狱，没有什么两样吗？所以说简单就是那么简单，说不容易就是那么不容易。所以我那一天突然间看到了可能距离我们几千年的一位大德，他在要延吉的时候，他忘掉了他的病痛，他会全部摆下来，眼睛都要合下去了。我相信当时身体是痛苦的，但是呢他弟子们竟然喊着，师父啊你不要走啊，你不要走啊，他又把眼睛张开来，人家要走了，请你不要这样吵人家好不好，修行人总都要有一点规矩，别再吵了。眼睛一合就真走了。这件事情他所表现的是表现了他那一份强烈的定力。话又说回来，你出去到外头，你开了一个车子，有个人哗一下子就站到你这边来，把你憋到一边去，你有一种念头，就是这家伙真可恶，那是地狱的想法。你说你看我反应的真好，你是天堂的想法。就在这一念之间，所以不起菩提树能够到多帅天宫来，它的含义都是相同的。你应该很容易可以当下了，可以不只了解，可以当下体验的这件事情。所以等着瞧吧，你看到 学生，你内心里头就一团混乱。我告诉你，你到了要眼睛闭下来的时候，也是一团混乱。你能在你周遭的问题里头清清爽爽的，到了眼睛要闭下来的时候，仍然还是清清爽爽的。所以平常的工作，平常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都是修行，那些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自己肯下功夫才行啊。我最近这个礼拜，我不晓得讲了几次跟老师讲的话，我都在谈这件事情，你不可不重视生死大事，而要重视生死大事，你就不得不重视现在生的这件事情，生的这件使命感。你有慈悲，你有宽容，你就有禅定，你就有丰富感，所有的世界都在那个地方展现出来的。所以当下这件事情能够到多帅天宫来，那是事实啊。当我们来到多帅天的时候，周遭的都是成佛的世界，周遭的都是菩萨的世界，所以佛意多帅天的时候，多帅天为妙宝所庄严。多帅天在哪里？多帅天在这里。你心里很平静的时候，周遭的同修都是妙宝，有活宝，有妙宝，是不是？你就不会觉得我们挑剔东挑剔西的，那都是妙宝所形成的。你会觉得，你看这么大一个小，这么一个地方，每一个拿一个小椅子这样子来坐，你觉得哈、啊、好在还有一个椅子可以坐，这件事情是你看到妙宝。但是你也可能坐一个很宽大的沙发，坐下去以后全身端不准，还够生气，又觉得酸痛，又觉得很忧郁啊，也是会有，并不是没有。但是问题就在这个心里头，你真正也到了喜之如天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后面没有地方坐的人还可以坐在前面这里，那个地方也很好坐，还有空位嘛，那么你觉得有那个地方可以坐就很好了。我有几次那种感觉，没有位置坐还不简单，尤其坐火车报纸上一铺呢，地下旁边就可以坐，是不是？那你觉得也很喜之足，你就觉得那个地方就是多帅天。你如果上来你说我买的是自强号，那为什么不给我位置？同样花一样的钱，他为什么有位置，我怎么没有位置？那么你就一肚子的火，一肚子的委屈，那委屈也是自己造来的，就这么一件事情的。所以你看看第三页第二点，佛意多帅天，多帅天为妙宝所庄严，包括坐体的庄严、楼阁的庄严、宝藏庄严、四周璎珞周垂的庄严、香声云的庄严，这些东西都变得非常的庄严。你不信你试试看好了，你心里面觉得不愉快的时候，你看看那个乌云，你越看越乌，对不对？但是呢，你内心里头开阔一点的时候，你看那个乌云啊也很美，你觉得那个乌云的样子真的是一会儿像狗，一会儿像鱼，对不对？一会儿像沙滩，就好像你看了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景致一样，那么要让你开心。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庄严的地方，佛能到的地方都是庄严的，佛所住的地方都是庄严的，我们在这里讲华严经的地方都是庄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百万菩萨均得波罗蜜。各位，你现在此刻跟我都是在这个庄严的这个多帅天里头，都在这个多帅天里头得庄严的波罗蜜。我们在这个地方华严讲的十波罗蜜是具足的，所以接下去呢，我们引了一段经文讲，入一切诸佛刹土，法身随到一切佛国，得佛音声，能广开悟，得出生一切智方便，得成就一切法门法智，显示一切佛法，示现如来境界。你要弄清楚佛法，此刻佛在这里，这里有无量佛在这里， 有无量菩萨在这里，包括你我在这里，都在展现这个佛性，我们都具足波罗蜜的庄严。所以我们在这种感受的时候，我们是雀跃的，我们觉得非常的欢喜。为什么欢喜呢？因为在这个地方一切具足，这个地方一切都有的，我自己也是菩萨的一份子，我自己也是佛的一份子。一定会讲说，诶，你太自大了吧。不，每一个人都是佛的一份子，每一个人都具足佛性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菩萨，每一个人都在他的净土里头。这样子的一个美妙，这么一个好的地方，并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本身是净土，也不是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佛刹土，而是你心都变现了。你可以到一个穷苦的地方去，但你可以看到他们都是苦哈哈的。我所谓的苦哈哈，虽然苦，但他们却哈哈笑，叫苦哈哈。所以你可以把苦哈哈想成说苦哈哈是很辛苦很痛苦，但是我也可以把它解释成苦，但是他哈哈大笑。到底是富的人而内心里头很忧郁好呢，还是苦的人会笑哈哈的好呢？一定是苦的人能笑哈哈的，那才是真正得庄严百万波罗蜜的。所以我们知道，得一切法门法智显示一切佛法的不是什么，是我们的心，而不是一切的佛法都在这里，这只是一个讲堂而已啊。你看不清楚的，你就以为哦，这个讲堂充其量也只不过是这么大而已，就是有这么多人来听嘛，就是听说郑老师讲的还不错，所以我来听嘛。你如果这么讲的话，你就没有听到佛法，你也没有接触到佛法。你当然也听到我的声音，也接触到这个讲堂，耳朵所听到，目光所遇到的，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有的人心里头已经在佛里头，在佛的世界，这个世界来到的是都率天，都率的喜之足天了。所以佛来到这个天的时候呢，有万亿诸天王恭敬礼拜。现在佛也来到我们这个讲堂的，你看到了没有啊？不是用眼睛去看，要用你的心去看，不是用你的心去看，要用无心去看，所以要用空去看，你会知道佛就在这里。所以诸亿万，亿万诸天王也都在这里，天龙八部也通通都在这里。他礼拜谁？礼拜佛，不是礼拜你，也不是礼拜我，礼拜佛。佛在哪里？佛就在你的心里头啊，在你心所展现之处，它通通都存在着的。所以都率天这里都得到的欢喜踊跃，都会恭敬作礼，得到二真子音乐一时同奏，这个时候是多么的欢喜，所以叫喜之足天呢。如果一个人的快乐必须要到 KTV MTV 去听那些音乐，这样才会快乐的话，那么他显然一定不如我们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目光所遇到的，耳朵所听到的，只是因为我从知足那个地方出去的，我从我自信净土那里出去的，我在这个感受上，我想这样子的欢喜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我们知道有无量欢喜佛，有无量欢喜的多率天，喜知足天。所以佛的天是多元的，并不是说这个星球是多率天，那个星球是极乐世界，不能用这种观点来看它。在地球这个地方就有多帅天，有夜魔天，有地狱，通通有。但是你将来可以移民到月球上面去的时候，月球一样都是具足的。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多帅天，佛来到多帅天有这么庄严，有这么多这个诸天王礼拜，有这么多佛菩萨通通一起与会的时候，那么各来住十方的菩萨呢，大家呢都要去睹佛圣德，大家都要看看佛的圣德是什么。这一段话很重要，我们讲说每一个天佛 佛来的时候，这么多菩萨都来赞叹，对不对？都来睹佛圣德，都来看看佛的圣德是什么。那么到底是谁来看？当然是你来看的啦，你所看到的正是你呀。我们应该这么讲，如果你是一面镜子，你用这面镜子来照佛的时候，佛在镜子里头；你用这个镜子来照周遭的世界，你照到的东西都是一些邪恶，都是一些不满，都是一些贪婪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贪婪饥饿饥渴的世界，就这么一件事情呢、啊。所以我们现在是说，所有的十方诸佛来参与这个多帅天这个法会的，现在通通来观察如来的圣德。所以来看到佛的圣德的呢，所看到的都是他内心里头所醒悟到的，所领悟得到的，都是他内心里头真正觉照得到的。这就是再下去整个的这个多帅天公品的最重要的这一点，这个主体呢，就是在这一会里头，先每一位参与者都要看到佛的圣德。简单的形而下的说法是说，我们看到了佛的时候啊，我们礼敬他，我们向他学习，这是一个形而下的说法。这样子的说法已经很不错了，可是在这里头还有更美妙的各种的啥面事。当我们的心真正从那个地方开来起出来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自己本身这个新的世界里头，我们已经是佛了。所以自信本身就是等同佛性，是在这里就是了。所以我们再也不怀疑过，我们再也没有欠缺过，我们再也没有需要到别的地方去追求过。正因为我不需要去外头追求，也不需要去跟外头去比较，所以我自己的本身我已经感觉到一份丰足了。这种丰足眼睛看回来了，所以看到啊，我很欢喜我的先生，无论我的先生长得是什么样子，他做的是什么工作，我欢喜他，我接纳他啊，我欢喜我的太太，因为我们总是很难得我们结婚了，那他就是跟我而言是如来的夫妻，所以我们珍惜他，我们看到这一份美。后来有一个人先走了，走得也很好，现在我就是又回到观感一个了，这个观感一个的就是我此刻的如来，我还是接纳他，还是赞叹他，他从来没有埋怨过，那是喜之如天啊。在人的心灵世界里头，我们两个人本来不同，可是我老用眼睛来看别人有的而我没有的，就相对产生了一种我缺憾的一种现象。这种缺憾的现象是导致了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登上多帅天的主要原因。可是到了多帅天这个地方来，每一尊菩萨所看到的佛的圣德是什么东西呢？他这里列举了20种圣德。这20种圣德我们把它列在这个讲义上，因为这一整个的这个第五会呢，你把华严经拿出来看，是100多页200页的经文，你要把它读完，我知道好多人没有办法读得下去的。我现在呢把它列出来，就是观佛圣德的时候，尤其是在多帅天这个地方，我们观佛圣德也是观自己的圣德。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观如来一向无障碍功德。什么叫如来？你自己就是如来啊，你是一个男生，既然是一个男生，就要向男生认同。为什么会变成女的性格出来呢？为什么会变成同性恋出来呢？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接纳我自己的如来，这里面有一个差异，这里面有一个差异，在性格的认同上发生了一个差异。那么我们有差异的时候呢，它自然而然它就会产生了一些障碍在那个地方。好了，我是适合来做园艺的一个人，那么我如果想要来做园艺，那我觉得我的同学他们考试都考的，他们都要去考中学，我为什么要去考一个专科学校农 龙宫学校，而我想去学龙艺呢？前几天有一位这个妈妈跟我谈这个事情，她说我的小孩子他很想学园艺，所以当初也就是因为这样去学园艺的，可是现在小孩子只要看到说别人学的是皮他那科，他认为皮他那科比较高贵，园艺比较在学校录取的分数比较低，他感觉到自己矮人家一截，所以呢他现在感觉到很彷徨。他跟我谈过了，你说你的小孩子如果当初真的对园艺有兴趣，就千万不要为这个事情呢又搅乱了自己的如来。他喜欢种花，喜欢种草，喜欢种植物。我说你知道我们的这个社会里头有种树种花种出权威出来的大有人在，他活得很高兴，他把树当得像他的生命一样来看待，把花看着他生命的一部分一样来处理，他的人生他的工作完全融合在一起。他只有小学毕业，每一个人种树都要去请教他，当然他也并不是活着要等着人家来请教才快乐，但是他事实上他真感受得到，他觉得他活着的就是跟花草树木结合在一起。所以如来一向无障碍功德，他根本没有障碍，但是佛在展现的时候呢，对于每一位不同根性的这些众生，具有佛性的众生，却产生一种现不思议种种神变，令无数众生心大欢喜。为什么会现不思议种种神变呢？因为佛在说法的时候，佛所到之处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得到肯定，每一个人都得到了应该有的知足，每一个人都在那个地方得到大欢喜。我们为什么不欢喜呢？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就希望我们要比别人好，我现在没有比别人好的时候我就不欢喜。有时候我觉得我常常觉得还蛮好的，为什么？我妈妈老告诉我说叫我不要跟人家比，我到现在常常讲啊，他的名言就是有那个金家才好打那大头，没那个尻川不能吃那下油啊，有那个肩膀啊，你才可以挑那么重的担子，那个肛门呢、啊、不够大，你就不要吃太多的泻药、哦、我觉得很有道理，是不是？哎，有那个金家才好打那个大头，没那个尻川不能吃那下油，下不出去满肚子都是粪哦，有道理。但是我的父亲呢，我的父亲他不希望我读书，最好是早一点跟我一起做生意，反正你也做生意也会做，为什么要去读书呢？所以我只要考取了，他说啊，考取了啊，好，考取大学啊，考取大学了，好好。最后我跟他讲说我现在考取高考了，他跟我讲那还要花很多钱去注册吧，所以我们家没有升学压力，也没有想要高过人家什么东西，所以我很知足，我没有缺什么东西。我觉得以前是一贫如洗，可以洗不出什么东西出来的，但是呢我们觉得也活得蛮好的，也很自在的，有些东西自然而然的它也就形成了，也没有到那么样子的说你过不去，所以你自然而然会得这个大欢喜。因为他现不各种不同的神变，佛现不同的神变，就好像一个老师对他的学生一样，这个学生来了，嗯，一摸头，好，你好，那个学生来，哦，你好，这个小孩，这个老师呢，嗯，你这个鼻子长得很端正，好，有福气，哦，你那个耳朵很长得很好，你这个运气很好，过一下那个小孩来了，哎呦，你的身体真壮，我好好羡慕你哦，那每一个人都得到了肯定的，这是了不起的老师，佛陀就是这样一位老师，他时时刻刻现身说法，都把你内心里头最美的最好的全部都被点出来，你在那个地方放光。为什么叫放光呢？就是你把你的光明面都放出来了，不放光也不行啊，那人生到处都是光明面，所以佛陀放光，你知道这一会佛陀一样放光，我们还没有要放，但是呢他现在呢 他所到之处，你已经接到这个佛光普照了。所以你看，令无数众生呢，都心生大欢喜。我有时候觉得啊，我自己当老师的时候，小中学老师，后来现在当大学老师，我当老师的时候，我对学生，我只要跟我谈谈，我很容易找到那个人的优点。其实那个人他的如来，他要发挥他的优点去包容他的缺点，没有一个人没有缺点的。也就是说，他的优点是他的如来，缺点也是他的如来。有些缺点我们必须容忍，比如说我先天的长得，如果鼻子是歪歪的，你不得不包容啊，你不包容也不行，你说去割，割完了鼻子又没有比他割正了以后好到哪里去呢？有时候割完了以后还得有一个疤痕，本来没有疤痕，后来只换一个疤痕而已啊，是不是？所以也不必太怎么样。当然我并不是否定美容啦，但是我是说，人最重要的还是他能自己接受才是重要的。所以功德善根悉以清净，色相第一无能应夺，他指的是自己，也指的是佛。功德善根悉以清净，我们过去讲过，我们十波罗蜜，我们愿意布施，我们愿意展现自己，我们愿意跟别人分享，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喜知足。所以喜知足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清净。喜知足的清净的时候呢，色相一，第一，你看看吧，哪一个人比较知足，心里面比较平静的那个人，你看看他的表情，他的脸相都会，他比较柔和。你看看，会照佛像的，一定是他自己修行过，然后他自己很柔和，他做出来的佛像自然而然就是柔和。内心里头有暴力之气的，他做佛像做出来的，你看那个佛像他做起来就是怪怪的。所以你注意佛像，你要请佛像回家，你得看看，不要勉强一定就请一尊佛像进去。就那佛像啊，就像一本书，我们看的佛像是在读他的庄严，所以你还是要看一些有慈悲心，看起来蛮庄严的，那么你把它供在那个地方，无论是画的或者是塑的或者是雕的都好，但是它必须是真正的很庄严，很慈悲啊。那么相好，色相第一，是这个样子，那个是它的造型。你的人也是一样，你注意，你学佛一段时间以后，如果你学的结果整天都是求佛啊，能够保佑你这保佑你那啊，能够给你赚钱，给你好多东西，你整天都在求，你也不容易形成很好的你的那个色相第一出来。那如果你学佛开始需要佛的帮助，你可以求佛，可以练观音菩萨，真有用。但是你不要老求着他，你不要这样死赖活赖的。观世音菩萨实在是也看到你这样子的弟子啊，他也觉得实在是很想改变改变你，但是你要肯改变才行啊，要回过头来也肯自己自立，对不对？回过头来自己愿意去成长，懂得知足，懂得自己呢去接纳自己，懂得去成长，这个时候你色相第一，变成你自己也是观音的，那才是观音的好弟子。所以佛助你第一段再下去的那一段，必须我们自己来努力，不要老是这样子赖着，这样子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学佛的态度啊。我们常常听到佛门弟子大家都这么讲，哎呦，你要好好的练观音菩萨，每天都要练，自己练不够儿子一起练，儿子练不够全家一起练，那是好事情啊。当然要练，我每天都练佛，但是念佛的那个动机那个心啊很重要。你每天念的佛的观音菩萨啊，我欠钱用啊，请你寄一点钱来啊，你看每天为你寄钱都寄还了，哎，不行啊。所以一定得要自己争气，要念佛，念到最后是每天都观音菩萨，我今天进步很多啊，就好像每天回去看到自己的父母，你看我今天进步了，父母亲很高兴。以前我功课不好的时候，父母亲帮我忙，现在我功课很好的时候，回去还可以有一点时间帮爸爸妈妈做一点家事，哎，那功德就更无量了，那就真正的转动了。不要老以为学佛只有念着佛、求着佛、赖着佛，那是死赖活赖的念法， 我觉得并不高明的，并不是不可以的，但是不够高明啊，要自己肯自己努力啊。所以第二个啊，就观察如来以有无，有跟无，无二相真如最胜清净功德。要注意，如来他是有跟无，没有二相。我们很多的事情容易把它看成有或者是无这个两个极端来看的。你看啊，人家有钱，那么相对自己讲自己没有钱，其实你自己想想看，你怎么会没有钱？钱代表什么？钱代表着你有的资粮，对不对？你不能用钱来，钱只是一个代表的数据而已，真正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那个原来的那一份财富才对。好，你有钱是不是生病的时候去看医生？好，你有钱是不是你可以买衣服穿？你有钱是不是有一个交通工具？好，现在钱是拿来生活用的，可是你摆在这里，你试试看，你说你真的没有钱吗？你算算看，还蛮多的。第一个，我身体还不错，对不对？光凭这件事情，这里面打了几十万呢，不是几十万，几百万，不是几百万，几千万呢，对不对？有的人上一亿，花两亿去买一个健康，买不到。我本来本自具足，对不对？这种保障存在你的心，那你自己的生活里头，你偏偏要把它变成钱。好了，你求了半天，观世音菩萨一想说，你这么求这样好了，那就割一点肉换成钱好了。好了，你有了几亿元，你又开始呢就得肝病了，对不对？就开始得肝病了，身体不好了，就出问题又出现了，就这么一回事情呢。啊，当然了，每一个人钱多寡是不一样的，这里面当然有自己的过去，但钱多并不表示自己业力轻啊，钱多业力也很重啊，排害急嘛，排没赚呢，不是说好排呢，所以还是轻松一点的好啦。但是有跟无的意思并不是两个东西，一个有一个无，把它推到两边，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很多东西它是一个两端的过程啊，它是一个两端的过程，并这边很多，这边比较少，但并不是都没有，我们通常在这两者的之间，这两者的之间，你把它换算，其实也是够富有的啦。哎，我有时候想一想，应该觉得自己很满意才对，是不是？有两支脚通啊行，十一号通啊行，人家未行还要算啥？你要想想看，哎呀，台湾实在其实也真的很不错。你买不起比较好的衣服的时候，你可以到那个园林街那边去，衣服都很便宜，对不对？我们家都是冬天买夏天的衣服。啊，冬天的时候就这个买，要结束的时候就买明年冬天的衣服。那这个夏天的时候，就要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买明年夏天的衣服，所以那觉得蛮好的，是不是？我们没有钱，有没有钱的打算，一样买回去一样很富有，对不对？要这么想，东西不是绝对有或绝对没有，我们这里面呢要注意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有无无二相的真如，我们的真如是指我们自己那个如来的那个本来的这个东西呢，不是有或不是无的问题，不会说我有真如，我有如来，而你没有，不是，是我们都有，而是假显现的比较多，乙显现的比较少。显现的多的他就光明自在，显现的少的他就痛苦，他就有很多的沮丧。那么这个东西呢，不是把它切割成说得度或者是不得度，悟或者是不悟，这东西都是边界。所以你看到说，哦，你学佛他开悟了，哦，我没有开悟，这是边界。开悟并不是只有开悟那一次，开悟是累积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他都在开悟啊，他回到家里来，是不是？回到家里来，看到家里，哎，房屋漏水了，是不是？有的人呢，看到房屋漏水的时候呢，就臭骂他一顿，对不对？可是臭骂他那一顿，这件事情，那个水还是继续掉下来啊，对不对？他没有开悟，对不对？但是另外一个人呢，他还是开悟了。他看到漏水以后，他看了半天，笑一笑，然后就打一个电话找一个说，那个俩老的公司哈，先查查看，哎。先问问看，像这样子东西应该找哪一个公司来比较好。那个人平平静静的去应付那件事情，他是在开悟的， 开悟并不是只有那个学佛读经的时候的开悟，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在开悟。所以有无呢，是没有二相，并不是只有有或者是无，不是截然这样被劈开两半的。财富不是有跟无的问题啊，名利不是有跟无的问题，见佛啊，见性不是有跟无的问题，而是这两个本身是一个一连串的东西。只是开悟有彻悟，但是有的人小悟，只要去学佛的，他就会慢慢从小悟慢慢慢慢走上大悟，就这么一件事情。日常生活当中时时都在开悟的时候，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事情呢。啊、哦，你都不晓得的，时时刻刻都在开悟有多快乐。如果你家里头的人呢、啊，哎呀，大家能够感染那一份常常都开悟，那自然每一个人自得开心呢，都会欢喜起来，那个家庭会带起来。碰到的事情，对不对？这个事情本来是不如意的，是不是？哎，他现在不高兴，对不对？那以为另外一个人不随便讲他，可是过一会儿呢，他又笑嘻嘻的跟他谈一谈。这个家庭呢，互相的互补的。这个家庭本身也不是所谓有快乐或没有快乐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本身也都是在不断的互相的融洽之中。所以这一段的经文里头，他跟我们讲：其身无际，遍往一切众生身中，令无量众生皆大欢喜，令一切智种性不断。我们时时刻刻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你看，一会儿在办公室，一会儿回到家，是不是？一会儿来讲堂，一会儿坐公共汽车，一会儿当行人。我问你，这是不是遍往一切众生身中？你来讲堂的时候现在当听众，回家的时候当爸爸，对不对？手插过给你给扣一个魂走回来，又一个众生，对不对？然后呢，太太在旁边把他拉过去，哎呀，你们莫生气，你们听郑老师讲过而已，你就安呢，哎，心又好下来了，对不对？哎，又变成菩萨，对不对？又跑到菩萨这一个身子里头来，对不对？无量众生呢皆大欢喜的时候呢，最后是说，无论我是做乘客，或者是我在家，或者是我扮演父母亲，或者扮演人家的子弟，这个时候我都感觉得到，我都能够在这个地方得知足得欢喜。你知足就有欢喜，你想，哎，囡仔呐乖乖健康健康，人格正常，你惊伊无前途，好，五十分嘛无要紧。问题是我们怎么改一改，能不能再努力一点？就这样鼓励鼓励，这小孩子没有问题。你一个考九十分的人回来，你跟他讲，你已经退步十分了，从国一到现在退步十分了，最近我看你都考这个八十几九十而已，今天考九十是勉强终于登上来九十了。这个话从头到尾都是把一个人骂得体无完肤，从国一到现在退十分，最近都是考九十几到八十几，低于八十，今天是勉勉强强爬上九十，表示更笨了。所以就完全都没有看到一种知足天的地方。所以你大家注意，这个小孩子本来功课不错的，最后他都怕想去上学。所以要注意，不是有好成绩或无好成绩的问题，不是有一个富有或者是穷困的问题，它不是，这两个东西就在你的心里头，它是一个你内心里头能不能如何转动的问题。所以当一个人到任何一个地方其身无际，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你自己就是佛啊，你身你的身也无际，就在这个娑婆世界里头，你的身就无际。但我也要告诉你，不止如此，你一会儿到多帅天，一会儿到极乐世界，一会儿到地狱，你的身也无际。这一辈子在这里，你说哎呀，我家里还算好嘞，我希望下一辈子还是出世在这个家好了。如果能够出世过完了，做几条五级男阿姨，像现在这样子，我觉得也蛮不错。如果你这么想，好，你又下一辈子，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出世在那样子的一个家庭呢？不见得。为什么？下一辈子呢，你很知足的是，你不是在那里，你可以成菩萨，你可以在佛界里头去。一切呢，令一切这个地方有一个字可能倒过来，令一切种智，哦不，令一切智种性不断，没有错，令 一切智种性不断，就是让我们的一切智，这个一切智指的并不是说各种知识，不是，是千变万化的扮演的角色的那个智慧，而它的后头，在那个后头，它是那个自信，那个是一个种性，所以它不断的这个东西，这个部分呢是不二相真如的。我们再来看第三观，如来无功用佛事，不修习功德，住于诸佛就近所在，生于三世诸佛之家，令不可数众生信解清净，令一切菩萨智慧成就，诸根越狱，法云普覆虚空法界，教化调伏，无有疑余，随众生心悉力满足，令其安住无分别智。各位，如来无功用佛事，不修习功德，这个地方是无功用佛事，要把这个地方先弄清楚的。注意诸佛究竟所住呢，生于三世诸佛之家的时候，那么令不可数的众生信解清净，这个无功用，有功用的东西都是限定性的，无功用的东西是非限定性的。怎么讲叫做限定性，什么叫做非限定性呢？我的心里头，我一直想着希望我的小孩子乖，那么我就相对的，我今天就要挑剔我的小孩子有没有礼貌，我又要挑剔我的小孩子是不是节俭，我又要注意他是不是待人接物讲话有没有正确。你求好心切没有错哦，可是这个小孩子在家里这个一个晚上下来，每一件事情你都在挑剔他。等一下一个客人来，叔叔来跟他讲话，叔叔一回去，你怎么可以对你叔叔讲话这么不礼貌呢？对叔叔讲话就要恭恭敬敬的，两脚站得整整齐齐的。好了，这是古代的了，但现在他也许这么讲，对他怎么可以这样轻浮呢？不可以随便跟大人这样说这么不礼貌的玩笑。好了，这已经讲一次了，过一会儿，那你功课写完了没有？好了，跑去那里去写功课了。过一会儿你去看你到底写完了没有，写完了我看你这字怎么写得这么差，啊，才讲完赶快去洗澡，洗完了出来以后没有擦干，洗澡怎么可以不擦干呢？你想想看，从整个晚上下来你有太多的功用了，你的功用太多了，所以你太多的限定性。佛是无功用的，无功用并不是不管，是怎么样活的，生活本来就是活的。我就告诉你，做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懂得尊重别人，其余的小节出入没有问题。真的不尊重的时候，我们再跟他讲，哎，注意，其实你刚刚跟你的叔叔谈话的这些话我都听了很好，但注意只有一句话，对大人讲话的时候那一句话不要这样讲，要这么讲比较好。他接纳了，你不是一种功用，你是非常宽阔的，你并不是只有要求小孩子要听话，或者是要只有礼貌。其实这个小孩子对长辈讲话难道只有听话跟礼貌吗？这个小孩子被你这样教，教大了以后他来到了他的老板那里去的时候，两脚一站就什么也不会讲，老板你说什么我就说是，老板说你把这笔钱拿去把它送在那个人的荷包里头去，这件工作就可以做完了，那他就真的去了，将来出事情的时候第一个用衣服盖着的人就是他。为什么？他不懂得无功用。我们知道人是活活泼泼的，有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家庭里头父母亲给小孩子讲的太多的东西并不见得对小孩子的成长有益，有时候你看适当的讲一讲啊，比较开阔的讲一讲，对这小孩子反而帮助很大。我们要注意这个无功用哈，如来无功用哈，这件事情他的意思就是你不能把如来变成一个小框框里头去。我们的论语里头讲，孔夫子都讲君子不器， 你只要把一个脑子定成一个小框框的时候，气就是气聚的气了哈。君子不气，只要一气的时候，那就不醒了。但是而且挫折也会很大。还有一个是，这个无功用佛事，它必须是无功用，但必须是佛事。如果这个无功用，那么一块石头无功用，对不对？一个人变成什么脑子都不用了，那怎么叫无功用？它是无功用的佛事。而且要怎么样？而且要不修习功德，你看这个才了不起。这段话它的奇妙就妙在这个地方啊，它又要无功用，但是它又是佛事，是一个佛事是什么？佛者觉也，是不是？他能用他的脑子去思考，用他的觉照去处理，去回应周遭的事情，所以无功用的佛事，而且是不修习，所以他是真正的明于佛性，他的佛性真正的展开了。所以住佛就近所住，他是在佛的就近所住，所以身在三世诸佛家，令不可数的众生性解清净。他的心是活泼泼的，他对于三世诸佛一切的众生，他都可以开导，令一切菩萨智慧成就，诸根越狱，法云普覆虚空法界，教化调伏无有余矣。随众生心习令满足，他通通可以令他满足，令其安住无分别智，这是佛。可是我们在观佛的时候，我们也有如佛。我们通常是观佛的时候，我们有如佛。可是佛一观完了以后，我们又马上跑到凡夫里头来。问题是我观完了以后，我的心真正的不断的起这个无功用佛事，不修习。当我们是无功用的时候，我们不限定的，